第五集，
利尔大夫正在问格朗先生，他和科塔尔之间的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的时候，派出所所长带着他的秘书来到了。所长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每当格朗谈到科塔尔的时候，总管他叫绝望的人。他甚至一度用了致命的决定这样的俗语。他们在讨论自杀的原因，而格朗却在选词用句上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用内心抑郁这个词。所长询问，当时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一点都看不出他所谓的决定呢？
昨天，他曾经敲过我的门。
格朗说，
他向我要火柴。我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表示很抱歉，同时说邻里之间啊，他随后保证说他一定会把火柴还回来。我要他留着用。
所长又问这位职员，他曾否看见科塔尔显得古怪。
依我看，他的古怪在于他的神情显出他想跟我聊天，但是我呢，我当时正在工作。
格朗把身子朝利尔大夫转过来，有点尴尬地补充着说，
是我私人的工作。
这时所长想看看病人，但里尔考虑最好先让科塔尔对他的探访有个思想准备。里尔走进病人的房间的时候，只见科塔尔先生只穿了一件浅灰色法兰绒衣服，而且正在从床上坐起来，满脸忧虑地朝门外看。
是警察局吧？
是的，
列大夫说，您别着急，办完两三个手续后您就可以放心了。但是科塔尔回答他说，这毫无用处，而且他不喜欢警察。列大夫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我也并不喜欢他们，
但必须又快又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才能一劳永逸地完事。科塔尔不说话了，大夫反身正要往门房走去，那个小个却叫住了他。等他回到床边，便一把抓住了他的双手。
他们不能碰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对不对，大夫？
那个大夫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向他保证说，根本谈不上有这种性质的事，而且他本人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保护病人。科塔尔似乎轻松了一些，于是利尔让派出所所长进去。他们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又问科塔尔能否明确说说他这次行为的动机。科塔尔看也不看警官，只是回答说，
是内心抑郁，这样做在当时很不错。
所长连忙追问他是否还想再干，科塔尔怒气冲冲回答说不想，说他只希望别人让他安宁。
我要提醒您，
所长用生气的口吻说，眼下是您在让别人不得安宁。但是看见利尔大夫示意，所长停下不说了。在出门的时候，所长叹了口气说，哎，您想想，自从大家谈论那高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他问大夫，高烧的事是否严重？利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是天气作怪，如此而已。
所长做着结论，这无疑是天气作怪。白天越往夜里走，东西越粘手。利尔大夫每出诊一次，心里的忧虑就增加一分。就在这天晚上，他那老哮喘病人的邻居一边用手使劲压着腹股沟，一边在说胡话的当间儿呕吐。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大得多，其中一个已经开始流脓，不一会儿便溃烂的像只烂水果。利尔大夫一回到家里，就给省药品仓库打电话。他在这一天写的工作笔记只提到，答复说没有。这时已经又有人在呼叫他去诊治其他几个相同的病例了。很明显，必须捅开脓肿，用手术刀画一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了带血的脓。病人们四仰八叉都在流血，但是他们的腹部和大腿上出现了斑点，有一个淋巴结停止出脓，紧接着又肿起来。大部分时间，病人都是在可怕的臭气中死去的。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市政府和省政府已经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两三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功夫，致死病例已经在成倍的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的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利尔大夫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
利尔，他说，
我在等化验结果。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20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他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吗？他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经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呵呵，除了死者。哈哈哈。 好了，李娥，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李娥大夫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利尔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他说，
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哼，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呢？
哼，
利尔大夫回答的时候耸了耸肩膀，
是啊，别忘了，大约20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
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
是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词。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暂且把贝尔纳利尔大夫留在窗前，让笔者对大夫心里的犹豫和惊异做些解释。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多数同胞对当时情况的反应，虽然程度有些差异。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会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利尔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们会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了，然而愚蠢并不妨碍他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么能和人相比呢？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失，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呢？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利尔大夫甚至在朋友面前确认，有几个分散的病人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刚刚死于鼠疫时，他还不相信真有危险。人一当了医生，无非对痛苦有了些认识， 想象力也比一般人丰富一些。列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的时候，面对所谓的前景堪忧，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经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他竭力回想着自己对此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30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1亿人死亡。但死1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的时候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1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回想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根据普罗科比记载，当时1天死10000人，10000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5倍。有必要这样做比较。你们去5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的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一些。在这个无名尸堆上，至少可以认出一些熟悉的面孔。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何况谁又认识10000张面孔呢？再说谁都知道像普罗科比那样的人是不会计算的。70年前在广州，当鼠疫还没有波及居民的时候，已经有40000只老鼠死于此病。然而在1871年，还没有计算老鼠的办法，当时只能记一个大略的数字，显然有可能计算错误。不过假如1只老鼠长30厘米，把40000只老鼠一只接一只的连起来，那就等于……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己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不过必须抓住已知的情况不放。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肮脏、头疼、淋巴结炎、极度口渴、沾雨、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般的疼痛。而出现这一切之后，列大夫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正好成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症状后写下的结束语。脉搏变得极为细弱，稍一动弹就骤然死亡。是的，那一切症状之后，病人危在旦夕，而有3成的病人，这是准确的数字，都按捺不住去做这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加速他们的死亡。大夫仍在凭窗眺望，窗玻璃那面天高云淡，春意盎然，这一面却还能听见鼠疫这个词在屋里回荡。这个词不仅有科学赋予的内涵，而且有一长串非同寻常的图景，这些图景与这个灰黄色的城市很不协调。这个城市在这一刻还算不得热闹，说它喧哗还不如说它嘈杂，但总的说气氛还是欢乐的。 如果人可以同时又欢乐又愁闷的话，如此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氛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让人忘却以往灾祸的情景。瘟疫肆虐的雅典，连鸟儿都弃它而飞。中国的许多城市满街躺着默默等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们把还在流淌脓血的尸体放进洞穴里，在普罗旺斯，人们筑墙以抵御鼠疫的狂飙。还有雅法和他那些令人厌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土地上潮湿霉臭的病床，用钩子拖出去的一个个病人，黑死病肆虐时期戴上面罩显得滑稽的医生们，堆放在米兰的一片片墓地里的还活着的人，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那些运死人的大车，还有日日夜夜到处都能听见的人们无休无止的呼号。不，那一切都还不够刺激，还不足以打破他这一天的平静。在窗玻璃那边突然传来一阵看不见的电车的铃声，刹那间赶走了那些残忍和痛苦的景象。唯有在鳞次栉比的灰暗屋群后面涌动的大海，才能证明这世界上还有令人忧虑和永无安宁的东西存在。